神的形象，第十八章，激励者。电脑使我们更精于计算与分析，它却不能帮助我们默想。人类可以设计出观察星云与种子的仪器，却设计不出观察自己的仪器。我们的视力大大扩张，观察自己的能力却一点没有进步。我们对自己的观察力与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并无两样，不，潜力也许一样，实际所见的反倒更少了。我们忙于收集自己的知识，传递自己的知识，却任凭其他方面的能力枯萎。人成为强有力的播送站，在扮演收报器的角色上却显得微乎其微。泰勒主教，做中保的上帝。1946年，我完成医学训练，重返印度。我是坐船回去的。好多年前，我也学过航海术。有整个夏天，我同另外四个水手同驾一条帆船，沿英海法岸航行。我们靠看得见的灯塔、浮标来辨认方向及进度。但我这次坐的是轮船，在一片无际的大海中，看不见陆地，无法利用它来推测方位。船长又如何确知自己身处何地呢？那时候船上尚未装置雷达，所用的仪器不外就是六分仪、罗盘、经线仪，与哥伦布、麦哲伦当年所用的差不了多少。我上船请求船长准许我观察他的航行方法，他很客气地答应了，并借给我一具六分仪，这是我早就会用的。我迫切地想把我的读数与他们专家的核对一下。六分仪是由两只像望远镜般的管子用铰链连接起来的，譬如想量山的高度，就先以一只镜管对准峰顶，另一只镜管对着海平面。当这两个形象看上去互相重叠时，你就可以从六分以上读出正确的角度来。只用一点几何原理，你就可以算出山的高度来。这种事在陆地上很容易做，但在海中则完全不同，因为海上没有一个固定点可用，只有那一条水平线。这时你就需要靠星星了。我马上就懂了天体导航最重要的秘诀，要能把握住测量的时间。我们需要靠一颗星及水平线的关系量量出它们之间的角度，而一天中只有两次机会可以办到，一是拂晓，二是黄昏，那是驾驶室里最戏剧化的时刻。每天我一早就上船桥去，手里拿着六分仪，打听好该看的是哪一颗明星，于是就用六分仪的一只镜管对好。我一面用一只眼从六分仪中盯着它，一面用另一只眼找水平线。最初星星都很亮很清楚，水平线却是朦胧模糊的，但当天色越来越亮时，天地交界线就愈亦明显，而重心则渐隐渐淡，很快就要看不见了。我们所切切等待的就是那么一刹那，当水平线开始显明，而星光也还隐约闪亮时，就在那当儿，我用六分仪定下星与地球的星与地的正确角度。地球表面的转速大约为每小时1600公里，所以我们船的位置与那颗星所成的角度不断的在改变。因此我一固定了读数，就奔到经线仪前看时间，要正确到几分之一秒。现在我能定出船的位置和方向了，因为只有在那一瞬间，从地球的某一位置才量得到那颗星与水平线组成的那个角度，没有第二个机会。如我第一次未读出来，用六分仪再试时， 心已经不见了。黄昏时观察的次序正好相反，我与船员们站在甲板上，地平线还很清楚，大家都在等待星宿的出现。那次航行中，我们通常只观察猎户星，突然会有人叫道，在那边，大家就都举起自己的六分仪来，一只镜头焦距对准那颗星，一只对准地平线，搬下镜子使两项聚合，固定六分仪后，然后快跑到经线仪那边去，这样一早一晚就成了海上航行时间的划分点。白天我们可以欣赏大海，整夜我们可以观看星座，然而为了导航，我们必须使天与海相连。船上还有许多复杂的仪器，用来测量潮流、浆液速率及潮力等，它们也能告知我们船大致的位置，在有云无星的日子，这些特别有用。但这些方法有每日累积误差的危险，为了正确，我们必须要对正天地的位置。英文里有个字，常能使我回忆起那次天敌导航的经验。这个字有好几个形态，定方位、方向及运动上所谓的方向感。这字最基本的意义是指找东方，这个意义其实是从一个古老的宗教活动脱胎而来的。根据犹太教及初期基督教的信仰，教堂或会堂大门必须朝东，面对耶路撒冷，这是敬拜神必须朝的方向。这个传统可能是从所罗门时代开始的，因为当他为献殿祷告时，他求上帝垂听向耶路撒冷圣殿呼求所发出的祷告，加上后人对太阳的敬拜，面向东方更成了一种习俗。固然耶稣曾指出崇拜的地点并不重要，例如约翰福音第四章他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，但是这个传统仍然在有些地方流传了下来。这个面向东方朝拜的习俗也有象征意义，它让我联想起在天体导航上所学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将脚在地上先站稳，而眼睛则顺零的方向看去。在一天中，我需用一固定的时间把自己的方向对准，将天与地互相联系。在物质世界的吵闹纷乱声中，我必须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去聆听引导我生命的那个安静而微小的声音。关于生命的方向，旧约中有个明显的例子，就是在巴比伦统治世界的时候，那位犹太籍的总长所行的。对但以理而言，面向耶路撒冷就是不服从王命，是要被丢到狮子坑里去的。可是但以理不管，还是一天三次开了窗面向耶路撒冷祷告。当他祷告时，他的感官想必仍充满了巴比伦的东西，鼻子闻的是香料和市场商品的味道，眼见的是稀奇古怪的都市建筑，耳听到的是熙攘往来的外国语言。但是当他面向耶路撒冷时，他用身体对准了耶路撒冷所代表的真神，表明他在那污秽的外国文化中，他所信靠的乃是耶和华神。定向，把天地排成一线，对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。活在这与我天性不合的物质文明里，我必须依靠圣灵而生活。我祷告时不必再面向某城，上帝并不住在地上的建筑物中，但祷告的象征并无改变。想要生存，我必须停下来，靠上帝的力量，清醒地将心对准朝向他。在地上，我要依靠某几点，就像船只依赖某些地形，测量船速和洋流。在我灵魂里，这些标记就是基督所表现的，圣经所启示的，以及众圣徒所见证的上帝的形象。但是还不够，实际上还要与活上帝有活的接触，而圣灵就是供给这种接触的，是他把天与我们连在一起的。我不过是基督身体中一个小小细胞， 大家都知道人体的细胞都要与头通信，所用的是酶、激素、中枢神经系统及交感神经系统等等。同理，基督身体中经由圣灵，我也能接近上帝自己。我有时实在很忙，所受到的各种压力几乎使我崩溃。我的约会簿上满是预约的病人姓名，医院及政府机构层出不穷的新计划、新通知、新报表，已经定妥再过几天我要出国一趟，要准备讲稿、写书评、整理写作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总有很大的试探来套，要我暂时撇下与上帝正常交通的时间。多年来，我才好不容易学会，地上压力最大时，也正是我最需圣灵引导之时。在清晨及晚上，我总要找出时间来让圣灵将天地相连，将一天之忙乱交托给他，也愿意按照他的旨意安排我的一生。我的生命若不与圣灵保持联系，就无法在这世界生存下去。但以理眼见的是巴比伦的街道，心灵却活在耶路撒冷。太空人所以能在月球冷峻的环境中行走，因为他们从另一个世界带来了支持他们生命的资源。我也是如此的，需要依靠圣灵的支援而生活。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需要谈一下，究竟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？圣灵真会天天在我们受压力或面对决定时帮助我们吗？上帝到底是如何引导我们呢？我得承认，只有很少几次我得到圣灵十分明确的带领。我把困难告诉他，把需要也都说了出来，但他并未答复我应如何如何做。圣经本身也很少告诉我们上帝引领的方法有哪些。常被引用的例子，例如基甸的羊毛和马其顿的求生，都是很特别的情形，并不能作为上帝引导的实际范式。但圣经却说了许多有关于与上帝保持一个爱的关系的教训。他要我在做一切决定时，都很清楚地愿意接受他的指引。没有捷径，没有魔法，只有一生寻求与上帝亲近。有时上帝似乎很近，有时又似乎很远。我深信上帝的引导通常是很微妙的，他把一个意念放在我心中，借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不满足感，感动我做较佳的选择，把阴险的试探表面化。这位激励者能供应我们所需的帮助，但是他却又不限制我的自由。如有人问我，上帝是怎样引导我的一生，我想是相当容易回答的。回忆我一生的遭遇，我确实能看出事情发生有秩序、计划与目的在其中。可是如只单看一生中的某一点，或许就全不是那一回事了。我从小就想当宣教士，因为父母给我的印象是帮助印度人是最有价值的事，也是个人应寻求的最高目标。我父亲是个营造商，所以我也受到他的影响，决心干建筑这一行。我父亲盖过学校、医院、住宅，我知道这些技术到印度一定有用。就如我前面叙说过的，我顽抗一位叔父愿意出钱让我学医的好意，而去学水泥匠、木匠及建筑工程。许多好朋友都认为我在浪费时间，他们提过几十种行业，但是我四年未改。四年学徒结束，又进李文斯顿学院学了一年医务班，那是为了给宣教士有点急救基本常识而设立的。在那里我初次感到医学对我的吸引力，主要是因为本书前面提过康罗医院的经验。我也怀疑不要当医生是否出于选择的错误，但等到我读完那课程后，我就将那些念头置之脑后，非常迫切地去拜访差派我父母的宣教机构的主任。我有点自得地告诉他，我愿意到印度去侍奉。我有一本京剧小册加强了我的信心。我祈求引导， 打开小册，看到这样一句：“为我的国度与荣耀，我拣选了你。”至此，我似乎完全清楚了，班德的下一代要继承耶希班德已经侍奉了一生的工作。但这个差会的主席柯林的看法却完全不同，他详细拷问了我的动机与准备，最后很有礼貌地说：“不行。”他并不否认我的看法，只是认为我对他们差会的工作要求尚未准备好。他劝我再多有一些准备，如果到时仍然有同样的感动，可再行申请。我真是十分气馁，对我而言，上帝的旨意似乎已很清楚，为什么这位大人却横加拦阻呢？我似乎是偶然落入医学界的，当时我报名参加海卫宣教训练班，这是个圣经学校，但也教我们如何预备过偏远地区的粗鄙生活。我学会补鞋、缝衣服，靠着地里的出产为生，我也参加了那边的义务班。而我心里有个声音越来越大，我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吸引我进入医学界，逃也逃不掉。这种感受强烈到使我从2年的宣教班退学，而改入医学院。等我最后报名学医时，4年的建筑业对我而言真是白白走了弯路。我起步虽晚，但我念得还不错，最后终于完成了我的医学训练。在有了2种行业的训练，建筑和医药之后，我再向差会毛遂自荐，居然又被打了回票。这次的干扰来自大英中央医学战争委员会，他们不批准我到尼泊尔边境差会的某医院去工作的申请，而命令我参加伦敦炸伤清理服务队。我只有被迫忍耐等待，一面在外科方面再进修以得到更高级的资格。我的大号计划2次被人干预，一次是一位有智慧而虔诚的差会负责人，一次是俗世的官方委员会。2次都是我惊讶的如坠入云里雾中。我大概是会错了上帝对我的旨意吧，如今回顾，我却见到上帝的手在一步步的带领。后来还是印度的科兰克医生说服中央战争委员会，派我到印度维罗市新成立的医学院，也是他鼓励我把整形外科医学应用在麻风病患者身上。有一次，当我握住一位麻风病人有力却没有感觉的手时，我经历到上帝的呼召。那次的经历真是如此的激动我心，使我终身难忘。从此以后，我奉献一生为麻风病人工作。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，我也为在建筑工程上所下过的功夫深深地感谢上帝。几乎没有一天，我不会用到那些学问，借它修好一部康复器具，或做一双更好的鞋，或把工程上用的机械原理用在外科手术上，或架设一部应力试验机。同样，我也感谢上帝，因着官方的决定，迫使我专攻外科。我曾站在印度新生中心的茅屋下，回想上帝多年来的作为，看到病人在我成立的木工厂内工作，使我突然像是回到了伦敦的木工厂。木屑的气味、工具有韵律的声音纷纷涌来，似乎把我带回与同事同学在一起的日子。然而我很快的会从沉思中醒过来，看出其中的不同。这里全是印度人，手都是经过康复手术的，工具是为保护他们而改装过的。上帝容许我有这个荣幸，能在好几方面伺候这些病人，做大夫医他们的病，做外科修补他们的手，做木匠领班帮助他们学会谋生的技术。只有上帝曲折的引导，才使我能同时在这多方面协助他们。无论其中某个时候，例如找到印度几年，或是没有去学几年建筑业等等，我就很容易偏航了一点点，不会像今天这么有用。事后回顾，我真感到上帝的奇妙，他对我早有计划，并在我一生事无巨细都为我有所安排。当我在英法海岸扬帆的那个夏天， 我负责引领那条船只驶进那古怪难行的圣塔摩港口，那是几百年来最有名的海盗窝。俊俏的礁石藏在水面下，使湾内难以行船。进港只有一条很窄的船航道，要走上这条航道，唯靠港内的两对灯塔。先要把船对正，头一对灯光向东南行，到了某一点，当第二对灯光在一条线上时，就要转向，对准第二对导航的灯光，再向西南行。船行很少是直接对着港口，而是曲折，一段段绕着一些看不见的暗礁在走。我必须完全靠前面的灯塔，完全相信那位熟悉航道而标明这些记号的人。同样的，上帝并不要我们明白每次改道的原因，也不愿我们因为一些明显的沮丧阻碍而丧气。他要我们接受他所赐的环境，即使是我们弄不清或者看似矛盾的环境下，仍然肯信靠顺服他。那些不在我控制下的事，诸如战争、官府不准，虽拦阻了我的路，却也是一种引导，因而在面对新的环境需要新的判断和新的做法时，使我能转向圣灵向他求助。我最感到安慰的是罗马书8章28节的应许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上帝不是应许只有好事会发生，这些经文也不是说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出于上帝。我乃是祈求上帝的智慧来带领我，经过我所遭遇的一切环境，使我一直朝着他的旨意行。我也深信一切事的最终结果都是美好的，上帝的应许一定应验，只要我们时时顺服圣灵的引导。总之，我仅仅是基督身体中的一个细胞，元首才是负责指挥其他肢体，协调全教会活动的。他要的只是我的忠心，立志跟随他灵的信息，不论是用什么形式发来的，为的是要建立他整个的身体。